欢迎收听爽爸不进去，我是小安，
我是阿峰。
我们上礼拜开工第一周竟然是聊时事啊，
没有错啦。
那我们今天不聊时事啊，
我们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干的，不是？
没错，
我们今天要聊我们过年期间玩了什么东西。
玩什么？不就玩烟火吗？
大手脚不是？
你这个大过年的
必经的行程吧？
没有，
没有吗？
谁跟你过年的时候玩烟火吧？对不对？
好玩，不会吗？你开春不会来第一发？
不会，没有人。
还是你害羞？害羞不敢讲？
没有，不是那种会害羞的。我们跟你讲，我们这一集上对下礼拜。
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反正之后会有个厉害的访谈啊。
对对对对对，
对，
留到那个时间来讲。
对嘛，我哪会跟你那么害羞？
好，我们过年期间呢，玩了什么东西？哎，最近前一阵子很有名的一个游戏。
哎，这个游戏，这个我们就是在玩电脑啦，玩电脑游戏啊，直接破梗啦。但我这个游戏不是过年的时候才开始，我们过年前就开始，只是过年的这段期间玩的比较
疯狂玩呐、啊，你知道，不好说，我们停更原因可能跟他有关系，哦，不是啊，
没有
啊，好了，我们这个游戏叫做《幻兽帕鲁》，
哎，真的在 Steam 上的，哎，没有多平台游戏，
Steam 跟 Xbox One 都有。
哎，
但基本上都是在很多大多数都是在电脑上面玩的、啊，就是在 Steam 上面玩，
没错。
然后简单说一下《幻兽帕鲁》好了，《幻兽帕鲁》是一间由日本开发商Bokepair 推出的动作冒险生存游戏。游戏设定它是一个开放世界啊，就是你在外面。它可以抓怪，它的怪呢跟世纪宝贝有那么一点像，但它的名字叫帕鲁，那个怪的名字叫帕鲁，玩家呢可以跟帕鲁进行战斗，而且可以抓它，重点来了，它还可以用这些帕鲁呢去盖它的基地，还可以骑它，也就是可以上它的意思啊，还可以带着它去战斗，然后让它去打架，这个幻兽帕鲁呢，它有一个优点啊，它可以单人玩。也可以跟人家多人玩，
这种一定要多人连线啊，这种游戏
它就有点像麦块的那种，同时它可以线上一起玩，一起盖房子，一起抓帕鲁的那种感觉，它的要素其实真的蛮多的。那我们呢，在过年期间，我们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开了一个小伺服器，四个人上线，四个人的小伺服器，我们就三个人在里面玩。那我看外面很多人呢都是开那种32个啊，
那个好像是
大伺服器，
没有，因为他开伺服器有分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开，人家连网路进来到你的电脑这样玩，另外一种的话是他们这家公司有公用的伺服器，那种的负荷量就比较大。
是这样吗？
对，他的那个伺服器是所谓的社群伺服器，是由这家公司去提供的空间。
不是自己，不是有一个玩家然后自己开一个伺服器这样子。
没有，那个是社群伺服器，它等于是你可以在社群伺服器的那个页面，它可以在搜寻，你就可以搜寻到它可以开放的是什么公开游戏啊，或者是说私人游戏，但是它在如果你在社群伺服器里面创的，你可以让全世界的玩家跟你一起玩，
就是进来跟你一起玩。
对对对，
最多是32人。
对，他可以支援到32，因为他们的伺服器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大
啊。但是我们的电脑没办法，四个人蛮紧绷了。
怎么可能？我们小安叔叔的电脑不是对不对最顶的？
但是也不能开到32，真的很硬。看到四人其实就真的蛮紧绷，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三个人同时上线，然后又是像玩到这种很后面。好几百只帕鲁那种状况下，一开上去其实会累个，
会累个一下，
真的会累个。
对啊，
吃不住啊！而这个游戏比较吃机体啊，所以如果各位玩这个游戏呢，可以把机体吃到比较满，32G、64G 去跑。会比较顺。
我还以为你这时候要说什么金士顿干爹赞助是吗？
可以吗？
选用我们的，对不对？
可以吗？
没有没有，这一集没有植入。
机体植入很强，这样我们蛮厉害的。这个其实是大厂。
对啊。
反正呢，它就在 Xbox One 上面，跟 Xbox One S 跟 X 上面都有出。然后 Windows 的话就是电脑，电脑上面就是在 Steam， Steam 上面就可以出了。
没错。
那这个游戏呢，我目前这样玩下来，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
好玩是好玩，但是他在刚出的时候他有引起一个蛮大的争议。
什么争议？
他那时候就是被人家说他是什么缝合怪啊。
哦，
对啊，对对，然后再来是因为他的那个帕鲁就像你刚刚讲很像神奇宝贝，人家就说东方最强法务难道不出来说点什么吗？ 对，我们的任天堂嘛，被誉为是
东方最强法务，
东半球最强法务。对，他们真的很猛，
他什么都告，
告烂你，
只要有一点点都告。
对啊，只要你踩到他们的那个线，马上告烂你，而且基本上百发百中。
但
他们很少败诉。
重点来了，这次任天堂并没有出手。
对。
对，
这个时候我得稍微讲一下这个公司啊，这个日本开发商的上一款游戏也是有点致敬我们的任天堂的游戏
哦，
然后也没有被告
哦，
所以有人就说啦，这个公司事实上很懂得那个分寸，
去闪，
对，他有去闪掉一些会被告的那个，
就是被告几率比较高的，
对对对，他那个 mega 他有抓到，所以任天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
然后所以他这一次的帕鲁更过分。他不单单只有，因为他上款游戏好像是我忘记那名字，但是他好像是比较致敬萨达旷野之息那样子的
风格，
那样子的风格这样。
他这一次也有啊。
哦，他这一次更多啊。他这一次的缝合怪很猛，他缝了
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
然后萨尔达。
萨尔达旷野之息。麦块，然后还有他有点黑魂的要素，
对，基本上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三个。
有人说他还有融合一点吃鸡的感觉，
吃鸡
不能说吃鸡，应该是说有点像
吃鸡
射击游戏
哦，那还好，我觉得那一点点，那其实还好，
对啦。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宝可梦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有啊，他刚上这个游戏刚上第一天，就有国外的玩家超厉害，做了一个模组。把里面所有的帕鲁都换成神奇
宝贝，
然后果不其然，我们的东方最强法务马上出手，那个模组马上被下架，然后那个人不知道有没有被告啦，反正就是
应该是不会啊，他通常都下架，他就是要求下架，
对啊，
然后
东方法务马上出手，
因为他那个通常是不会有盈利的，
不好说，
那个人换模组应该是没有盈利，他应该只是换了一个模组进去而已，
反正就是那个东西上一天马上就被下架。
合理啦，合理啦，这就是白目嘛。可是我不得不说，真的神奇宝贝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的游戏都没什么变化，而且都那么正向，神奇宝贝照理说不应该这么的乐观正向吧。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得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奇宝贝里你抓的神奇宝贝是你的什么，你的宝可梦啦，是你的什么好伙伴，
对，
你就是跟着他一起去打怪什么的，
对，
但是在我们的帕鲁里面他是怎么样，来小安讲，
他就是我们的劳工啊。
已经超越劳工的程度了，是奴工的程度了，
你可以叫他去盖房子，你不给他吃饭也没关系，他但是他就是会跟你靠腰一下，要说他空腹他受不了，他还会骨折，
精神压力很大。
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叫他去做事，
没错，你就是在里面当一个惯老板都没有问题，
日以继夜的让你的帕鲁
24小时为你工作，
没错。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才是比较
现实
比较写实的啦。
对，我觉得他厉害的点就是在这里。
嗯，
本来你抓这个帕鲁，我们要说抓这个帕鲁应该他就要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这样才合理吧。
这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善良，会想要带着他打伙伴，然后会好好保护他，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善良的吗？
可是不得不说，事实上那个什么宝可梦里面啊，就神奇宝贝的里面有多次有流露出，事实上他们会用宝可梦做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那么开心的事，小孩子会比较惊吓的事情，例如宝可梦他们会拿来吃，
不那么人道，
只是他们没有很突出，例如他说大葱鸭，会拿来
吃，
大葱鸭很稀有，
嗯，
那是因为它肉质很好吃，而且它自己会带调味料，
哎呦，
那根葱。然后在某一集的里面，
这是冷知识
然后在某一集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生鱼片店，日式料理店的后面好像是有着鲤鱼王，说鲤鱼王可以做生鱼片对，
暴鲤龙之龙虾咯，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他们事实上他的这一点，因为在宝可梦的世界里他没有讲到说有动物这件事情，你好像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狗流浪狗流浪猫，
真的没有
鸟飞没有，全部都是宝可梦
神奇宝贝，
所以他们会被拿
来，对对对对，我们针对这个名字，我们到底要讲神奇宝贝还是讲宝可梦，我们统一一下
讲神奇宝贝啦，不然讲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我们那年纪我就讲宝可梦，
好啊，讲宝可梦，反正在宝可梦的世界里他事实上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而且火箭队也会用宝可梦去
做
一些劳工的事情，
事
对，只是他们好像把这一点刻意的淡化掉，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邪恶，他有把它圆回来啊。因为火箭队你看起来他像是邪恶，可是实际上他出场感觉就是比较
还好，也好，
他比较像搞笑团体马戏团。
没有，那个是只有那两个人，那三个人，
那其他的也是啊。那个火箭炮看起来也不像火箭炮，
就坏到好像也坏不到哪。
对呀、啊，
但是不得不说啦，应该是说宝可梦有刻意淡化这一部分，嗯，然后帕鲁是把这一部分强化。
哦，对，
对啊，
我觉得啦，这样评比下来啊，帕鲁比较像成人版的神奇宝贝。
哎，的确没有错。
对啊，他比较像成人版，他还可以肢解。
对，如果你不喜欢这只帕鲁，
你还可以把它肢解掉。
你又想要他身上的素材，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它肢解掉。
把它肢解还蛮血腥的，他会打马赛克，还蛮好玩
的。你要先做出一把刀，然后再把你的那只帕鲁，等于是把它做成材料，
对，
他就直接给他一刀的那个时候，他会那个帕鲁身上会有马赛克。
我其实是搞不懂开这马赛克要干嘛，
就有趣啊，好笑啊，
对，真的是好笑、啊，
就黑色幽默嘛。
因为你把帕鲁打死了，他也没有马赛克，但是你自己他却有马赛克。
哎、欸，这时候我得跟你讲，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有注意到一件事吗？啊、在帕鲁的世界里，你把那一只帕鲁打倒，他、事实上是晕倒的表情，他不是死掉的表情。
哎呦，我没注意哎，
他不是死掉、哦，他实际上比较像是被你打晕了。哦，这样，然后只是他后来会不见。然后可能就是说啊，他可以用其他方式，但是事实上你不是把那只帕鲁杀死，而是把他打晕到一个可能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你也不能去捕获他了的那个状况。
是这样，
嗯，你下次仔细的去看。
真的还假？我每次打完这只，然后他就会在地上变成一个尸体，然后你就
像尸体一样，
对，你就在那边走，然后推他，还可以在那边动来动去。
你下次可以去看那一只帕鲁的表情，他是那种晕头转向的表情，不是、哦。不是那种那种死掉的表情，
难怪都不会打那个都不会流血。
对啊，
他打他也不会流血。
对啊，
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有把他定位是在全年龄。
对，对，只是他的一些事情你要去深思之后才会觉得好可怕。哦，例如把帕鲁们当成奴工，
奴工啊，
对，刚刚讲日以继夜为我工作。
冠老板
只给你饭吃，连床都不给你睡，你只能睡地上。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这过年啊，在那边这过年这一个礼拜，我们玩得很疯哎、欸，真的
几乎每天晚上都玩啊。
我大概因为我有个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们一起玩，大概都半夜都帮他挂，我们都会大概玩到两点，然后我就睡觉，然后他就可能玩到五点六点。
我的行程比较多，我都十二点就一定会睡了。
对，那这个游戏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说，说你可不可以接受？但你觉得好不好玩？
事实上对于这种缝合怪游戏我都蛮接受的。
所以你可以接受就是说、哦、大家的游戏优点都拿来南瓜之后变成自己的优点。
可以。因为我会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今天收集了多少要素进来、最重要的是你把它融合的好不好。
哦，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对啊。
东西融合出来美不美味才是一个重点。
对啊，如果它融合出来是一坨屎，
什么和牛啊、顶级海鲜啊、龙虾、啊，然后全部合在一起干，就超难吃。
对啊，
但是你的食材啊，跟你的什么都是用到最顶级的，这样好像也怪怪的。
对啊，
那所以如果你这一道菜合起来，然后它是变成一个很美味顶级的菜的时候，它就成功了。
没错，
帕鲁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这样。
帕鲁就是。因为它缝合了很多东西啊，所以你会变成说你想玩什么在里面基本上都可以玩得到。
可是这个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大陆早在之前就很早在做这些事情，那为什么大陆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他的那个原神
对
原神他是
原神是成功啊，
原神成功的话他事实上有人说他是缝合怪，但他事实上也不全然是缝合怪，他比较像是用旷野之息的一些想法去做那款、啊、
我觉得这个致敬跟这个抄袭有点真的这个有点含糊欸，这个
在游戏界吗？在游戏界本来就很难 啊
真的你很难去分辨欸，到底什么是致敬，到底什么是抄袭。
抄袭的部分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添加任何新的
模组，
你只是换个模组而已，这就叫抄袭。但是如果你致敬的话，是你可能只是取它的游戏方式，或者是说一些风格。我所谓的风格是，例如它的这种是所谓的赛璐璐风格，或者是说它是那种3D 写实，例如像2077的那种，然后赛博朋克，或者是说像什么 GTA 那种， 那它这种是一种风格，那种的话我会觉得那种就比较偏致敬，但是你要加入你自己的东西、
啊、但是如果是照搬把人物换一下
哦，不行，
那就叫抄袭。
抄袭这种我就觉得不行。
那大陆游戏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抄袭啦、嗯、简单讲，因为他们都换皮游戏，
对，
就是抄袭，这样就不行。
对，例如说什么这个，我们之前曾手游什么《达达特工》，哇，那么大陆出超多类似这种东西的，超级多呢。
可是《达达特工》它事实上在，因为那个最早是一个叫《吸血鬼幸存》。
哦哟。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它是一款在很早之前，在 Steam 也没有到很早，大概一两年前，它是一款叫那个 Vampires，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它中文翻过来叫《吸血鬼幸存者》的一个游戏。它的是那样子的游玩方式。
哦。
那个时候不得不说，它那个是一个人的工作室哦，然后他自己做了上 Steam， 一开始还好，小众，没什么人玩，结果有一天突然开始爆红。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游戏很简单，它就是关卡，然后你是控制着你的角色嘛、嗯、然后它是在一个地图上面，然后旁边四面八方会有怪一直不停的冲出来，
你就一直打，
你就是不要碰到它，不要被怪碰到就好。
这个有点像末日游戏
那种弹幕游戏的、
弹幕游戏，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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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它同时又有所谓的 roguelike 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你每一次轮回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你不同的技能。对，这个叫，这又是另外一个叫 roguelike 的一个游戏方式啦、
嗯、
对，他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之后就很有趣，因为他一场大概也就15-20分。
哦，
对，然后
可是他只能在电脑。
对，他那时候原本有说要移手游，但是后来那个人说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工作量太大，他
没有办法。
应该说他不愿意把他的这个 IP 卖掉。
哦，
对，人家说有曾经有很多公司想要花很大的钱跟他买，
结果
他
不要，
因为他说这个是他的
毕生的兴趣，
也不是，这是他兴趣，但是他不想要把它变得太商业化、
哦、
所以这个游戏里面哦，在最初的这个吸血鬼幸存者里面好像你也没得氪金，你就是只能浓。对，
可是Steam的游戏都是这样啊，没买的就是只能、
有的会有带一点点的小小氪金要素
DLC 吧。
对啊，类似啦，但是吸血鬼幸存者没有、
那是后来、
然后
DLC 算后来。
对啊，然后就从那个游戏之后就一直衍生出很多，到你的什么达达特工，或者是说到
其他的
什么暴走小虾米，反正就越来越多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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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啊，这一阵子就出很多，
就是改什么、例如说把这个人物啊，把这个背景改成三国啊，
没错，
改成什么动物啊、之类的，然后魔法师世界啊，超多。
这个游戏类型就被叫什么
抄袭？
没有，
这不算抄袭，
大部分都算是致敬。因为那个人你自己也有讲，这个他的这个游戏方式也不是他独创的
啊，
对，他只是加了 roguelike 的要素进去，
结果他就变很好玩，
结果就 很有趣，所以他就说这个也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把它融合起来、
所以后面的那些大陆游戏也算是致敬，不算独创，
算是致敬啦、
算不是不能我讲错，不算抄袭。
不那么算，因为事实上每一款大部分的游戏啊，你这样看下来每个都有加入自己的新的要素，例如你可以穿装备、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带宠物、这个是好像是原本吸血鬼幸存者没有的、它就是你
达达特工上面就有，
对对对，
还有配件，
加入自己的要素啦
就可以当做是一个游戏。所以那你觉得好不好玩？
我觉得好玩。
我在讲幻兽帕鲁，
我知道。虽然刚刚讲很多
达达特工，对，
但是我会觉得它是好玩的，
它是好玩的，
不得不说它好玩，虽然要素有点多，你会难以兼顾。
你是说他的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可是我们现在是三个人玩，对不对？
嗯、
然后你看哦，我的等级却落后你们非常多。之外、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等级是相对高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帮忙采素材什么的。你看我们是三个人分工，有人专门盖家里，有人专门去打怪，像小安就是负责去打怪，帮我们先去探路，说这个地方的怪强不强啊、好不好抓之类的。但是你要看哦，我们是三个人分工的状况下还是玩的觉得有点累，
那一个人就更累。
一个人会不会更累的？
会。
对啊。
我刚才看到有人盖那个异灵高塔。
好猛啊。
很猛，很强啊。我觉得他这自由度很够啦。
对啊。
然后加上说就是他跟宝可梦不一样，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所谓的他
可以奴役他。
对，他可以在里面当冠老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要素。本来你玩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就要够自由。
哎、欸，对，
什么事都要能做。
他大部分
还可以交，不是？
可以，哎、欸欸，
那个叫农场，嘿，配那叫配种，我们不能讲交配，對對對對交配就太低俗了。
而且是帕鲁跟帕鲁啊，人不能跟帕鲁。
哎、欸，对，人不能跟帕。哎、欸欸，你这个就讲的就恐怖了。
哎、欸，不要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这个就不会是全年龄。
但是就是他的游戏还蛮自由的啦。
对，我觉得他游戏真的强是强在那个自由，还有加上就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它的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小东西很多很杂，
对啊，
你今天你如果打怪打腻了，你可以去盖房子，
对啊，
啊你如果盖房子盖腻了，哎，你可以去做你的工厂，
对啊，你可以去想办法，哎，让你的整体的那个该怎么说流水线，
对
对，
你可以去让你的素材，然后去做装备。
对啊，应该说你可以去优化你的整个，因为它是你是自己盖了一个基地嘛，啊，有人会可能要做原物料，原物料的生产什么的，
就是，对，做装备或是种植养殖，
对啊，
然后养田，然后可以也可以放牧啊，刚刚讲的也可以配种啊，
就是你怎么样去优化你的基地内的整个的工作环境，
它可以做一个家园
啊，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这一点游戏算蛮厉害的一个点，它不会让你没事做，
对，你上线一定会有事做，
对，你还要去可能要采矿，
嗯，而且事实上因为是我们是三个人，可以把这个游戏的整体时程缩短，但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游戏时程应该蛮长的，
因为它就要变成我要先巩固好一个地方，嗯，我才可以再去下一个地方，嗯，去做别件事情，
没错，
如果你做别件事情你这个地方没有巩固的很好的话，它一下就不行了，
对，因为
你又要回头再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它的这个游戏有一部分是所谓的生存类游戏，它就会有所谓的饥饿度问题，
哎，对
对，它就会变成说，如果你的帕鲁在你的基地里面在工作的同时，如果你没有顾虑到说他们吃饭这件事的话，
他会饿死。
哎、欸，不能说饿死啊，会变成工作效率很低。
他们会甚至降到最低就不工作啦，他就会直接给你显示骨折，
反正就是
生病忧郁，
工作效率就会变很差啦，
对对对
对，对啊，就会你要去兼顾好一个你基地内，你要先把它达到一个可能有个80-90%的完美度。嗯，你才能够哎放心的出去玩啊，干嘛的？去探索世界。
重点是他也可以去探索世界，他地图真的蛮大的，
他地图蛮大的，
真的是蛮大的。而且他现在重点是他是体验版。
哦，对，他现在是什么抢先体验版？
哎，我有，其实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是，他先出这个体验版，他随时有 bug， 随时去改。
哦，对，他目前的话修掉蛮多 bug 的。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游戏公司应该都要学习的。现在都是叫你先花钱然后先玩，久久你反应了很久之后，很久以后他才会改，现在游戏都变这样，
而且
他不会立即。
现在很多游戏都会有几个问题的话，是第一个用半成品的方式推出，
对，
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 bug 啊什么的，
然后他也是告诉你这是完整版的，
然后久久更新一次，
嘿，
对啊，啊，再来就是会把游戏剥离成很多 DLC，
对，
贩售。
我觉得这现在游戏公司可能要去想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像这次的帕鲁一样，你要随时能听进玩家的一个一些心声。
哎，真的，他修正了蛮多东西，例如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游戏是刚讲嘛，生存类的游戏会有所谓的负重问题。
对啊，
他一开始的负重到很高的状况下
完全不能动，
是会站在原地完全不能动，你只能丢素材。后来好像蛮多玩家有抱怨这件事的，
对，
说哎，那我这样我负重的状况下，我变成连可能想要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对，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说你在负重的状况下可以用极慢的速度行走，
对啊，
等于说你可以带着很重的素材然后去可以存放的地方存着，就不用说你一定要在那边分批丢在地上，
然后再建箱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干嘛的啊，我讲真的啦，你去外面刷一轮怪其实你很快就中了，
啊，
超中了，你又要在那边搞，然后又要回家又要到船点，其实也蛮累的。
对啊，他这个游戏他是有听进玩家的需求，
对，
然后去做蛮及时的跟动，
他是做一个细条，我觉得他一直有去在改进他的细条，细条方面来讲这游戏真的不错，如果宝可梦呢，可以把宝可梦它可以自由到这种程度的话，我相信宝可梦会更红，
欸，它的这，应该说上一代阿尔宙斯就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对，可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到 像这个样子，因为他可能有他的坚持。
没有，因为他毕竟是全年龄向的游戏，他要把游戏做的尽量简单，他没有办法把它做的太困难。因为像帕鲁的这个游戏，因为要素非常多，你看又有饥饿度，又有你又需要盖家里，又要去兼顾到的东西太多。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玩也不会很困难吧？
没有啦，宝可梦它是这样的，那个
不一样吗？
年龄建议度比较低啦，
会再低啊？
会再低啊？
会吗？不就
他可能
是啊，五六岁可能就会有人，
他可能对他可能五六岁就可以玩，但是帕鲁五六岁的小孩子会不知道现在要干嘛。像我们家小朋友看我在玩，这个蛮可爱的，他也想玩，但他会不知道要干嘛，他就只会一直不停的敲帕鲁，把帕鲁敲死。然后可能偶尔跟我会跟他说哦，你们可以抓，他们就一直抓一模一样的事。但他们不会像我们说可还想要盖个大大的房子啊，或者是说想要干嘛，不会
不会，
因为他里面的要素太多。然后他会说爸爸为什么这帕鲁他都红红的，因为他可能肚子饿了。对，因为他第一他看不懂那个字。对啊，但是他们玩 Minecraft 的话，因为像我们小朋友他有玩 Minecraft， 玩 Minecraft 他可以自己盖一个房子，他可以比较简单，是因为他看得懂那上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图案啊。
对对对对对，
他知道这个图案是做什么用，
而且他要素相对少，Minecraft的要素没有玩得很深的话啦，
他 Minecraft 就是建造啊，
探索建造，探索建造，没了，
他就是建造。
对啊，
我觉得Minecraft强是强在他的建造，
比较简，应该说比较小朋友也可以玩，
对，他盖东西可以盖得很有趣。
对啊，
他就有点像乐高啦。
对对对对对，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他就真的有点像乐高，
真的
电脑版的乐高。
帕鲁也有吸收到这一点啊。
有啊，帕鲁有麦块，有吸收麦块这一点啊。
对啊，
他把建筑物可以让你这样子去盖，
自己盖，
然后你可以盖到有人盖，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101高塔，真的都盖得出来啊。
他的这方面
是我觉得蛮强的，
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是蛮强的，他这一点真的是
蛮认真的在做这个游戏。
而且那个塔里面还不是说只有外表，它里面是你可以在盖一些东西。
有啊，现在蛮多人就在网络上有蛮多相关的影片，说怎么样把，因为它的那个基地范围不大，它是你盖了一个它的等于是城镇市中心，城镇市中心它有个范围在。
对，
他说怎么样去最大化
那个
范围、对啊，网络上很多这种教学。
简单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游戏蛮推的，
蛮推。
真的，听众们如果最近无聊想找游戏玩，可以玩一下。才400多块而已。
对，最重要是不贵。
才400多块。
一般来讲这种
游
戏大游戏
有1000多块吧。
大概我自己在 Steam 给它的定位的话大概是
900多。
890。
哦，就900
大概不会过千。哦。但是要看它完整版之后的多了多少东西。因为它现在有很多东西很明显就是也许想要这样做但还没有的。就是换衣服这件事情。
对耶，他其实装备真的太少，
装备少，然后再来是你没有办法去有所谓的外观这件事情。
对，他外观真的太少。
对啊，
要多出一点，例如说泳装之类的。
小孩最喜欢，
不是他都可以体型都可以调到这么细。
对啊，
那是不是衣服应该也要可以，也要可以做到很好。
衣服，然后再来是可能你自由的去做出一些特别的建筑物。我所谓建筑物是你可能你的墙壁是可以插火把。然后可能
他现在墙壁也是可以啊，
但是
你讲的是什么
样子没有那么多变哦。我所谓
应该说他的建筑物的东西可以再多增加进去。
对对对对对，
可以，例如说可以用个隔音窗啊之类的，
是没那么，但可能可以，就是你还可以做其他的功用，例如两个东西进行组合
哦，
墙壁跟可能什么东西组合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东西哦，因为这个在旷野之息里面，它这一代就有做出类似的东西，是可以把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对，然后它就会有新的功用。
但现在这个还不行，我觉得他如果做这个可能
会被告，
会被告。对，他可能会被告，
没有，
因为这个太细了，
看他怎么去
避啦，
看
他
怎
么去
避。对，因为他们这家公司蛮厉害的，不得不讲。
我们也希望他越做越好，完整版出来之后呢，可以再大红一波。所以他现在已经很红了，
他现在蛮红的了，
对，他可以再大红一波。
对啊，
好啦，那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过年期间，我们跟听众们来解释一下，我们的过年期间都在做什么。除了玩魂兽跑五之外呢，不大概就是陪小孩了，没有其他事情了。
没事 啊，不然还能干嘛？
只能只陪小孩，我也不知道能干嘛。
对啊，
整天就跟小孩玩，
要不然带他们出门走走。
对，没错。好啦，本周的 PI 周记，你的过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过年的时候
啊，不然呢？
过年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但是他们现在比较大了，开始会吵着要玩烟火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比较小的时候事实上是不太会特别说要玩这个
啊。所以你有让他们玩了吗？仙女棒除了仙女棒之外，
仙女棒以外吗？今年没有去买。
你妈
不是因为
讲那么多，
不是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我们那时候是还不知道。然后我们这一次后来跟亲戚在聊天的时候，亲戚有跟我们讲说去哪里买，
很多乡下地方都有吧。
我得跟你讲，这时候就得讲到一件事，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也想说家什么地方都有卖，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杂货店就有卖啊，然后去买那个仙女棒跟买烟火，我们还要买其他的烟火啦。结果我们一看它上面的保存期限，当然有制造年限跟保存期限，保存期限的话是民国93年就已经失效了。
库存到一个不行，
库存到一个不行，比我家两个小孩年纪加起来都还要大。库烂了。然后连那个仙女棒，然后他也送，他说买，然后这盒卖你们啦，这盒的话它里面什么有什么20包，然后卖你什么200块，还那是多少，一看也是民国92，有的就点不起来了。
真的假 的？那你怎么那么那你下次跟我讲，我帮你去带，因为我亲戚有在卖。
对啊，就是你要去一些相对是比较好的地方买嘛，它的那个库存是有在流通的，
才会在流通啦。
对啊，我们那杂货店开很久了，那里面之前还有去买那麦香奶茶，也是那都过期可能两年了。
麦香奶茶过期，
因为那个地方人很少，
好可怕哦。
人超级少，然后他们就是都是那边的住户。
麦香奶茶过期很恐怖欸。
对啊，
而且会绿绿的，
然后就冰在冰箱里面，再也不敢去那家杂货店。
我这样讲哦，我来分享一个我小时候。小时候呢，我在，因为我是父母离异嘛，我小时候假日会去我爸爸那里。我爸爸那边因为以前就是他的那个位置就有点小啊，桌上也都不整理，都是烟灰缸啊。然后跟没喝完的饮料啊，然后就放在那个电脑桌旁边。我永远记得有一瓶那个御茶园，然后它是那种盒子装、房子装的那种房
子。你的屋啦，
对呀、啊，你的屋啦，
你的屋啦。
我正在讲什么？
房子装的是怎样？
整栋都是御茶，没有，它是你的屋装的那种。它大概喝一半，他也不知道放了多久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一天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放了多久，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有，他就放在那里动不动然后有一次好像是我阿嬷吧在整理这个桌上，然后就发现说这饮料是谁的，怎么都没有喝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都没有喝完，放在那边可能有放一阵子，然后他就说去处理掉，再叫我去倒然后我就想说倒在那个马桶里面因为它是液体啊倒下去不得了
怎样，
它倒下去的那个颜色啊，它是绿绿的，很狗狗，很像鼻涕的那种状态，
发霉啦，
看超恶的我真的是
吓坏
他是吓坏了，我马上叫奶奶奶奶，这什么状况啊，这可以冲吗？
可以啊，冲掉就没事了。
他就说你就把它冲掉，你都倒了那怎么办，难不成你要把它捞起来吗？
不掉
不好笑那画面看了真的很恐怖很惊悚
一定的啊，就东西坏掉，然后它上面那应该是发霉了。
那是发霉吗？
应该是
发霉，还是因为是化学东西所以它已经
应该是发霉了，
是发霉超恶因为他没有冰起来，他就是放在电脑桌不知道放多久，可能放一个月有。
好恶心哦！
我不好笑，那这倒出来狗狗的，然后是鼻涕状的，然后又绿绿的，
这告诉
我好恶，
东西吃不完就要赶快丢掉。
对，然后那个因为那边这个环境稍微比较没那么
好，对啊，
对，但是就是没想到这么恶心，我真的是想不透，很恐怖，吓死人的那种，太可怕了。
奶奶家就是阿公阿嬷家很容易会发生这种事
对，就是乡下地方可能比较真的比较容易。
对啊，反正我们今年知道去哪买了反正讲回，如果讲回那个 PI 周
反
正可以那个烟火的话就买鞭炮，现在知道去哪买明年应该就会大买特买让他们好好的玩一下。
可能你们会带去乡下玩吧，台北这边你们没办法玩
一定的啦，我们这个只能够在就是在台中那边玩
那你桃园那边不能玩，
桃园不太行 哦，对啊，但是还是时不时会看到有人放。
我们其实我们家旁边的那个河滨还是有人放，哎、欸，
就是你不要太白目，时间到了就不要一直放那种很吵的，对啊啊，其他时候放，上大部分的警察过年的时候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你不要在那种市区正中心放，通常都不会怎么样。
是啊，也不要白目在马路上放。
对啊，如果在河滨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旁边不要是那种聚集很多人的地方放。事实上
就还好，
对啊，所以我们今年啊，应该说这一次过完年了嘛，然后的明年的过年应该就会买一些鞭炮让小朋友玩了，因为知道去哪里买可以买到，哎，安全又合法的，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屁孩周记。哎，等一下我还没讲，我女儿跟儿子在过年的时候大吃特吃，哦，我跟你讲，他们超喜欢吃那个炸年糕。你们家有吗？
有，我们家没有，没有
做那道料理，
没有做那个。
感觉那是每年过年都会吃到的东西。
每个人家里不一样啊。
我没有，但是我们不是在家里，我们是在亲戚家吃啊。我们每年都会回去亲戚家一天，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不会到过夜啦，可能一个下午，一个早上，一个下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炸年糕，就疯狂的炸年糕。
可我们家之所以没有这种东西，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家人不够多，
亲戚啊，回乡下啊，
回乡下才有可能会有啊。但我们回乡下都是吃桌啊。
哦，你们是一桌一个大桌，
啊啊啊，
然后大家一起吃饭。
对啊。
哦，我们没有，我们都是回去吃点心。
对啊，所以我们就炸年糕也比较难。
哦，我觉得炸年糕是真的蛮好吃的，
蛮好吃，但是你一次要买一大块年糕回来弄，慢慢切啊，慢慢炸啊。
对，没错。
对啊。
你大概你那个一定要，而且那个要短时间内就要把它吃完，不然那个会发霉，
那超容易发霉，就算冰箱也超容易坏。
年糕真的很容易坏，
应该是说它因为它里面没有放防腐剂，而且它通常蒸出来的时候是热热就放在那里卖，
然后就可能保存期间就会越缩越短。
嗯，没错。
炸年糕好吃，
好吃，
推荐各位听众们去吃一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就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或给我们五星好评，那也可以到其他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顺便来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哦。我是小安，
我是阿峰，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